谈到要礼拜阿弥陀佛，不只向西方，他说要向这个落日处，其实落日处就是西方了哈。那在大乘普应众机的过程中，太阳崇拜的思想就方便的含摄到阿弥陀当中了。方便呢、啊，我就说他必须要用一个我们大家每天都看得到的东西来说，这个就是西方，也就是所谓的用落日的地方来表示西方。那他进一步说了，为什么会用落日呢？它有它的意义。第一呢，它是光明藏，这个藏就是储藏的意思啊、哦，一切光明的究极所依归属。所以你要知道，早期的人，你看白天看到都是阳光光芒的，那但是你看傍晚的时候有没有？慢慢这个光芒就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就是暗了。那在早期人的知识不发达的时候，我问你，你会不会想象说，哎，这些光芒哦，全部都掉落在那边呢，储存在那个角落，会不会？那升起的时候呢，哎，从那个角落一慢慢慢阳光起来了，能量起来了，光明起来了，啊，也就是落日的地方，可能在早期人类知识比较不平凡的时候，他会想象说，光一切都归属，都是归属那个地方，啊。所以就可能表示什么，我们借由它，那它反映在宗教这种一切的圆满就是那个地方，一切的圆满，那以佛教来说，一切的圆满就是佛国嘛，成佛果德的圆满就是那个地方。就像白天我们看到这些种种的光芒，到傍晚乃至黑暗的，它这些光芒去了哪里，就是到了那个地方，终极的归属。所以由这个我们平常能够想能够知道的东西呢，那它反映在宗教里面，一切的圆满成佛都归于那个地方啊。那明天的太阳东升呢，即依此为本而显现的，也就从这个圆满当中呢，又现出种种的一个方便，它普照大地，它不会选择说谁呀、啊？不是太阳升起来都是，除非你是在屋檐下了，不然的话。任何地方都能够照射的，他不做选择了。所以这可能反映什么呢？成佛之后他的妙用，成佛的种种妙用，你有佛陀的种种妙用，就是他的方便施设应机施教等等啊。下面就讲到佛摆在佛思想了，具体表现于佛教思想呢是什么呢？以涅槃为空寂，为寂灭，为本不生。涅槃是空寂即灭本不生的，那于空寂即灭无生当中起无边的化用。所谓涅槃空寂本不生呢，那就想象说太阳所有的光芒呢都归于那个角落，一切光明的归属就涅槃即净。那从太阳东升起来呢，又什么呢？于空当中起种种妙用啊，这在佛教里面都常讲的啊，从空起种种妙用，就是应机施教，那就表示什么？太阳东升了。所以我们可以用太阳这个东升跟西落来表示佛教那些比较抽象的义理，用一个比较具体的东西来表示抽象的义理。所以我觉得这个还好了啊，但是有些人听的说怎么？所以导师在这篇文章里面呢，他没有说阿弥陀佛是太阳神呢、啊。所以有些外面的人，我不知道流传到说，哎，导师说阿弥陀佛是太阳神，这篇文章哪有讲？没有啊，所以我也不知道，可能他也没有看呐、啊，他就是如是我闻哦，大家传，他根本就没看。导师哪有说到？他所讲的，其实你在任何宗教都可以了解的，因为任何宗教他讲的都是抽象的，我们讲到思想是抽象的，他必须要用一个具体的东西呀、啊。那最具体的就是自然界的任何东西啊，那太阳月亮天天都看得到的，是最具体的啊。他用具体的东西来表述啊，来表述一个抽象的义理，我觉得很正常啊。所以他没有说阿弥陀佛是太阳神，他没有。那后面呢，他很善巧，就阿弥陀佛跟阿处佛什么关系？因为净土法门，两大净土法门，就是东的是阿处佛，西的是阿弥陀佛，其实它是有含义的，因为它同时在一个时代里面流传开来，它是有它的一个深意的。那这方面是很少人去谈。 那第三我们来看另外一个名称 Amitayus， Ayu 就是寿命的时候，寿命的意思，寿命。那阿弥陀就是无量，对，就是无量寿的意思啦。那这个无量寿呢表示福德，通常光明哦，光表示智慧啦，寿呢表示福德哦，所以我们说光寿无量，光寿无量其实就是智慧跟福德啦。我们说成佛圆满两足尊啊，光寿那就是福德跟智慧。那寿命要无量，你看在大乘经就说到佛是常住涅槃的，佛寿是无量无边的。哦，这个常住涅槃让人家就想到，哇，那佛不是永恒的吗？那跟上帝有什么不同？其实这个常住哦，你要看这个大乘经的前后文，它那个常住呢跟所谓永恒不变的其实是不一样的。而且这个常住其实是这个、在大乘经尤其后期的大乘经哦，哇，这讲到就让人家怀疑说，怎么大乘经还有分前后期？因为大乘经的内容差异是蛮大的。就这个差异来说呢，我们可以分初期、中期、后期，或者初期、后期是可以这样分的，因为它差异性蛮大的。你看《法华经》跟《维摩诘经》，《维摩诘经》就骂那些声闻弟子骂得要死，《法华经》没有啊，他说那些声闻阿罗汉还是会成佛的，所以它差异性蛮大的。所以大乘经它谈到这个常住涅槃，通常是比较后期的经典才会出现的。那常住涅槃呢，它绝对不是落入，它有点类似那些所谓上帝或者印度那种犯我的思想，它有一点，它融摄了一点，但是它要表达的就是说佛的寿命是无量无边的，这是一个理想。这个佛寿无量无边呢，就寿命没有间断，是永恒的呢，这是一个理想。那这不单只是在大乘经里面出现，这在佛入灭大概几百年哦，佛教僧团就开始分派了嘛，分成很多很多部派。那在当时已经有这种思想了，当时有一个学派，因为佛陀死了嘛，经过百多年，大家都向往，对于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人物，我们向往，我们追思啊。那我们追思的时候呢，我们会第有两方面的人，一个就倾向务实的，佛陀都是人间，那身为人呢，总是会生老病死，这是很正常，没关系，我依他的戒律，我依他的所说，我去修行，这一类人是有存在的。但是还有另外一类人倾向理想的，你会说好了，佛陀修菩萨道，你知道时间有多长吗？我们常说三大阿僧祇劫嘛，三大阿僧祇劫不是三呢，不是一二三那个三，重点是阿僧祇，阿僧祇是阿上卡，阿上卡是无量无量劫啊，那个 A 啊，阿上卡 A 啊，上卡，阿上卡就是阿僧祇啊，阿上卡，上卡就是数量，阿上卡就是无量，所以三个无量跟一百个无量都一样的啊，一百乘以零跟一乘以零都是零啊，所以三大阿僧祇劫它表示什么呢？所以有些是在算有没有，哎呀，一个劫多少？其实那个没有多大意义啦，它是无量的，所以时间很长啊。那一个人经过那么长的时间，那只是在这个世间表演45年，这划不来啊，你明白吗？只在这世间45年就入灭了，没有，他经过那么长时间，只有在45年这样，没有，很难。所以在大乘经就反映什么呢？很多这些人物都是过来的。你看观世音菩萨是南无过去真法明如来，有没有？我们都会说他们都随什么生怎么生这样变的，所以他这一生可能是释迦牟尼佛，下一生什么什么，其实真的有一群人是向往这方面去想，你说没有道理吗？好像没有道理了，但是他是在每个人心目当中所向往的。那另外一类就是比较务实的，哎，请说， 其实如果是就佛陀的教化，他的妙用，他都有一起生命的，因为他随着众生的需要，他会显现。像释迦牟尼佛，我们先不谈说他真的是不是南无过去什么什么佛，先不谈了哈，或者他是未来什么什么，我们不谈。但是他身为人哦，80岁已经很老了，在古印度80岁那种未生已经算是很老了，所以他80岁往生可以接受。如果他200岁还没往生，很难被接受嘞，你明白？但是如果你是在一个像你是像天人，天人的寿命长的话，高大那个，但是总是有一期生命嘛，可能几万年在天界算是 OK 的，可以接受。所以佛应化身，他站在度众生的时候，会随着当时的需要。所以为什么佛度化众生，他经典里面有说什么度多少年多少岁三劫？有一个时间呢，这其实是随顺众生方便说的了，哎。
所以他这里多少劫的意思是指说他是去度众生的时候，在那个道上，我们说十法界，在那个法界上是多久？是不是是指这个意思吗？
我不知道你指的是哪一个经，我只知道好像地藏经。
我常常会看到，就是佛经上会这样讲啊。那我现在是想说，这里说佛寿是无量无边的，是应该是指他的法身吧？
OK， 我了解你的意思。
还是就是，所以我在想说，师父刚刚也讲到教化嘛，教化他要，比如说他释迦牟尼佛他成佛之后，他因为他在人道，所以他不可能活到200岁或多少，那会很奇怪。
这个其实这个佛身无量啊，我就刚才讲了，他在很早就佛入灭100多年就开始，佛弟子本身那些佛弟子也是声闻弟子，或者我们叫做小乘弟子，有一个倾向理想的，所以在当时没有所谓三身啊，法身应身报身这种说法看不到，没有。所以你刚才讲的其实是反映在大乘经里面啊，大乘经里面看得到。那这边讲的佛寿无量无边，不需要拉得那么远，不拉得那么在大乘经，不是在声闻学派里面，佛弟子就开始讨论。那为什么？因为佛那么伟大的人死了，那有一个比较务实，就是死没关系，我们依戒依法，我们好好修行就可以。但是有另外一群人呢，他佛陀是永远活在他的心目当中，所以就像我刚才举了一个比较开玩笑的一个思考。哦，佛修了那么多年，然后来这边只是45年，这好像很难释怀啊。所以我想说，这个寿命应该是无量，就是说它应该是存在的啊，永远存在。你说它有没有存在？我想的时候它就存在。真的，这个是宗教的给予我们的力量。所以六念法门的念佛，其实也是这个意义。所以你这个意义的时候，你想它的时候，无论在寿命，在它的智慧等，一切都是圆满的。是一个这样子。
那如果说末法时代或者是法灭了之后，那个时候就没有人去想到说还有佛的存在，根本连这个观念都没有的时候，那难道佛还是无量无边吗？
其实这个就另外一个议题，因为所谓末法时代也是一种，我只能说是其中一类的说法啊，一类的说法。那另外一类其实也有人，我没有末法。现在没有末法，你明白吗？有听闻佛法的地方没有末法，所以末法时代那个是一种说法。然后在不同的经典，尤其律藏最强调，就是因为女众出家，所以佛法灭多少年多少年，他的末法正法他的分类啊，几年其实都不一致了啊，都不一致。所以这是另外一环啊，要谈的话，那个真的是。
所以我们说末法时代12000年，这个是从出自于哪里？就是说正法、相法。
这个要查一下，但是我就说它不是。
可是我们一般说都是这样讲，说那个
几年
到末法是12000年呐、
我听说好像
没有。你看正法是好像是500年，然后相法是也是500还是1000，我忘了。
那我跟你讲了啊，它这种东西的分类呢，你不要把它当成是它反映一个事实。你刚才讲到就是说正法500年，为什么500年很重要？因为佛陀入灭大概西元前 佛入灭大概你看看这五百年当中，你看太虚大师的分类法，他对印度佛教的一个分类，他分三大块，五百五百五百，因为印度佛教大概在印度呢，印度佛教大概经过1600年就灭亡了，所以从佛陀死呢，西元前大概400年，到西元后100年，这当中其实是最辉煌的、最盛行的。那到了西元这一世纪呢，很多，因为随着文字的流行，大乘经就开始出现，文字的流行，大乘经就出现，那变得差异又慢慢很大。所以这时候呢，有一些声闻学派就觉得，哎，这不一样了，这不一样了。啊，你明白？那再往后一点呢，就随着印度教啦，或者一些排佛运动，印度教的复兴还有排佛运动呢，它也反映在大乘经里面，就是大乘就面对很强烈的一个竞争，然后不得不呢，乃至融摄的一些印度人的一些仪式等等。所以这些思想呢，我觉得所谓正法、相法、末法，其实它可能就反映印度佛教一个发展。那我就是说，在这个整个佛教的一个经论的说明呢，它主要的也不是最重要的一环。
我现在想到一个观念哦，就是说那个一切法都是缘起的嘛，所以你要这样子说佛是无量无边的，那其实佛应该也是缘有所谓的缘生缘灭这样子的观念吗？
其实这个要分开，这个要分开了。你看哦。当我们谈佛受无量哦，你说佛就是世间是生灭的哦，其实这个是一个事实啦。但是这个佛受无量无边不一定是一个事实哦，它是一个向往，一个在内心深处的我们向往的，我的信仰的，你明白吗？那你说佛不可能无量无边啊，一切都是生灭，我们是在考一个，就像考古董，真跟伪跑不掉。但是这边佛受无量，它是在内心的那种信仰，一种向往、理想、倾向理想。那这种信仰不一定要具体的跟你说明，乃至用逻辑去讲的，明白？我就要告诉你说，在佛门里面有两派了。那你那个刚才讲说佛受应该不是无量，因为诸行皆无常，这个都是很务实这一派。那表现出来就像阿毗达摩这些论师。那倾向就是这理想，就是重经典的。重经典、重佛的那种慈悲的表现啊，那群人倾向理想，他就觉得应该不是啦啊，所以佛受这里的无量是倾向内在的信仰。
那我们到底是应该是认为说，就是说你成佛了之后，然后这个是一个很长的事情吗？就是说怎么讲？我们通常在讲无常无常，那这个应该是永恒，成佛的时候应该就是永恒，在那个阶段成佛的那个我不会讲，就是说那个成佛的那个阶段就这样子一直永恒下去。
其实我知道你的问题，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先不谈的那么远啊。那这边要谈的就是说为什么会认为说佛常住涅槃或者佛受无量，我要表达的就是说有一群人倾向这个理想，他内在的信仰，他也懂，但是当你倾向所谓比较偏重情感的时候呢，你跟他谈道理没有用了，但是在他心目当中这就是一个信仰。我请问大家，我们有没有办法证明上帝是存在的？没有，但是布希总统你以为他很笨吗？当然他的 IQ 不是很高，确实啦，他在历任总统当中他 IQ 不是很高的。你看克林顿他也相信有上帝啊，所以这个是信仰，他有时候不见得是能够用理论道理去谈的啊。所以我这边要谈的就是说，佛本来就是已经死了，这是一个事实嘛，但是为什么会有一群人乃至反映在我们经典说佛还是常住涅槃呢？其实就是我们内心的一种理想化，而且这是一般多数的佛弟子都有这种倾向，当然阿罗汉当然就没有这种倾向了。我说一般佛弟子就会有这样倾向啊，所以我们谈这个，那你谈的那个就要大乘经里面就很多差异了啊，那个要另外一个范畴来谈了。哎，啊， 哦，那对，那个心经讲的又另外一个了啦，哦，那是不是佛性不一定了哈，不一定啊，哦，那我们好像想的比较远了一点哦，啊，末法相法正法那个可以另外开一门啊来讨论，那我就说这个是是是，对呀，啊，对呀，啊，对，其实这个我说这个不是主要的啊，末法，那我提供大家一个参考，就是像正法相法末法，你把它摆在印度佛教的一个发展，这1600年的发展，你就可以看得到，你就很务实看得到一个人间佛教的一个发展，他应该是这样反应的，他绝对，我绝对不会站在一个真实我们现在怎么，不会的，现在法能否入持要看我们呢，你我呢，我们真正有没有办法去弘扬去落实操纵在自己呢，如果我们具备这个条件往好的，那佛法就能住持嘛，在台湾能够更弘扬开来，但是我们不争气的话，那当然就灭亡嘛，所以操纵在哪里，在释迦牟尼佛吗，不是，在我们自己，哎，啊，所以我觉得应该要摆在，我给大家参考应该摆在1600年的印度佛教来看啊，那就很有很亲切了。好，我们可以继续吗？可以了，啊，继续一点点。那再来就是另外一个名称，第四个。那这在上一篇文章没有介绍的，阿弥陀，阿弥陀，阿弥利多。其实弥陀就是死的意思了，弥陀死，这个阿就是不死了，或者非死。那一般指的是什么呢？不死之药，也就是所谓的甘露。哦，所以一般我们说什么什么甘露，甘露什么，看到佛典的甘露，其实就是梵文应该就是这一个了。啊，佛法常用它来比喻常住的涅槃甘露味啦，甘露门啦，甘露道，甘露气等等，有不同的一个叙述了。所以这个阿弥陀呢，有代表很多，它可以引申很多很多意思，都可能呐，啊。你偏重在光芒来说，你就会强调智慧；你偏重在寿命来说，你就强调那个所谓福德。那一个成佛，一个完全圆满的佛陀呢，应该都是全能的，满分，应该是这样嘛？佛陀还有缺陷，那还是佛陀吗？啊，应该是满分，所以大家都会倾向这样子。所以这是在内心深处的。啊，所以在学派里面就很有趣了。有一派比较务实哦，说不是，释迦牟尼佛也有老化啊，他皮也会皱啊，他吃错东西也会落晒啊，他老了走路也会慢啊，这是很务实的。那另外一派倾向理想，说不可能的，他是视线的。诶，这在所谓小乘论点里面就开始争论哦，说这些已经是几千年前才开始在争论了。哦，没有，佛陀，哦，吃的东西乃至拉出来的东西都是香的啦，佛陀不会睡觉的。他睡觉主要告诉大家，哎，比丘啊，以后的比丘你们要睡觉。他吃药也是要告诉以后的比丘，你生病的时候要吃药。他都是视线的，所以这种我们不谈哪一个对，哪一个错，但是我就反映说有两个，一个比较务实的，一个比较理想的，这都是存在在每一个佛子当中，可以这样简单两个分类。好，我们来看小结言。无量光的实质意义是什么呢？第一，光明是象征快乐、幸福、自由的。那依世间来说呢，世人都希望前途是光明的，这当然嘛。那有人我们出生就希望黑暗，不可能，我们希望明天会更好。那在无限光明，所以幸福、安乐、自由的希望当中呢，充满了无限的安慰，这是人类的一致祈求，是每个人都向往的。但是呢，因为有这种期待，所以就失望，就绝望。所以为什么一个人会所谓自杀？其实都是没有路的。他有期待就有失望的一个机会。但是这个是每个人都要，每个友情都希望，因为每个人友情是以什么为单位？以自我为单位的。我们都希望我们过得更好，你明白吗？我们都希望过得更好。所以婚姻夫妻俩啊，当然我有时候要妥协。啊，妥协到最后不能妥协，算了吧，我还是过我自己。人类就是这样一种从自我的表现，就是他爱自由、爱奔放的一个友情而已。所以他祈求一定是让自己更好、更美满的啊。那但是在人世间呢，有时候真的是事与愿违啊。哦， 我们也就这样，我们才有所谓宗教的信仰。所以宗教信仰跟人类是息息相关的，不管科学再怎么发达，宗教所给予人类的那个心灵上的需要是科学没有办法去代替的。那第二，我们为什么说无量光这个光呢？因为光横遍十方的，这如佛的智慧圆满呢，无所不知啊。就太阳照射，它不会选择的，一切都照射。那佛的智慧也是圆满，无所不知的。那当然，这个无所不知也是倾向理想的。你说佛陀、释迦牟尼佛懂电脑吗？我相信他不懂电脑。电脑啦，电脑啦，他会懂怎么上网吗？我觉得应该，我们有时候扯得太远了。想象，但是我们觉得说一个佛一个伟大的人他应该都是全能的，但是之前讲了嘛，他是全能，但是他不是样样都能，他不是超人。就断烦恼来说，就应机施教来说，他真的是圆满。但是你说世间的种种所谓知识啊，不见得他都懂了。所以不要倾向太过理想。但是确实在一般的佛教徒有一些确实是倾向佛陀都是圆满者。佛陀在经论里面讲得很清楚，经典跟律藏，我还是人啊，但是我有我不平凡的一个内涵啊，我的身口意，我没有贪嗔痴啊，这些等等，我同样是人，但是我同样要衣食住行，但是确实是不一样。你看表面是一样，但是内在是不一样的，他还是人啊。那大乘经呢，没与什么与佛说法前呢，就在佛说法的之前呢，先放光，有没有？即象征慧光之遍照。那其他宗教像波斯啊、印度宗教都有崇拜火光的，也是看作生命延续的一个期。所以我们大乘经，你看佛陀开示的时候都会放光，放什么光？哦，地藏经就很多了，白毫相光、玉毫相光、什么毫相光，有没有？那你不用去讨论说那个光到底是你去研究没有啦，反正就是这种是一种文艺的表述。那光代表智慧，佛的智慧是遍照的，所以你不需要去真的是考证真伪，这个光是什么颜色真没有。它大乘经很多是用一种文艺的表述，所以我们从一个比较艺术的眼光来看大乘经，它表示就智慧的遍满、哦、佛讲经之前智慧的遍满，它无所不知，它也没有恐惧啊，因为他是什么都具备的，他的功德就是他不怕你问啊。好，下面无量寿，刚才讲到光，现在讲到寿了。那寿命是生命的延续，本为人类意识中的永恒存在的欲求，这是人类追求宗教啊一个最根本的。我们向往前面讲的幸福、快乐、自在。这些我相信大家都希望嘛，对，但是它有个前提，你不能死啊，你死掉就没有了嘛，你死掉怎么去追求？哦，所以时间上生命的永恒，这是一个期待。所以你看，基督教有讲所谓的永生，道教所谓的长生不老，都可以，这个是一个基础，才可以谈所谓幸福、安乐、自由了。没有这个就没有希望了。那佛教当然，佛教不讲所谓永生呢。佛教告诉我们，其实你不用永生了，因为什么呢？我们也生命已经一直延续的，因为轮回嘛，一直延续的。只是说这个延续当中太多不圆满，太多缺陷了，所以我们要转化它。我们以自我为根本的这个所谓杂染的生命，我们要把它转成以智慧为前导的无我的一个生命。所以佛教讲无生，或叫心生无生，它不是永生，因为你不用要求时间的永恒了。站在轮回时间一直持续的，无始以来一直持续的，但是我们可以转变它。那像基督教就谈到永生，那道教呢就是长生不老。那第二呢，在大乘佛法当中呢，摄取而表现为佛不入涅槃的思想。那不入涅槃就是常住，也就是对于众生要求无限生命的一种适应啊。所谓适应，就佛入灭之后呢，我们就说佛入灭之后，这也是一种怀念佛。当我们想到这个佛陀永恒的时候，其实就有力量了，这就是一个信仰。你说释迦牟尼佛死了，你明白吗？但是他的种种功德值得我们追思的话，当然他永远在我心目当中。所以就像人类追求时间的永恒一样， 它表现在佛教思想，就是在大乘经里面就谈到所谓佛不入涅槃，不入涅槃。所以我觉得在看大乘经这种叙述啊，不入涅槃或者常住涅槃，不应该再考证真的有吗？啊，不是真伪的问题，而是一种它透露出众生的一种需要，一种祈求。你那么伟大的人不见了，那我们怎么去想到他就很安乐？其实就是想到他永恒啊，常在啊，我们就觉得有力量有安乐。那这个跟客观佛陀有没有存在，这是两回事啊。哦，那这个反映在大乘经里面，因为在声闻论典里面不看到这个的。因为声闻论典是很务实，就像科学家哦，他都谈道理的。但是在大乘经里看到很多，他不是用这种操作手法的，他是用一种艺术性的表达方式。所以你绝对不能看表面来探讨，是不是真的还是假的，哪一个对哪一个是。但是阿毗达摩另外一个学派，他就是要讲，他要抉择哪一个是了义，哪一个是不了义，哪一个是真实说，哪一个是方便说，他要分得很清楚。但大乘经他不是的，他就是反映说人的一般祈求。那这个如果站在念佛法门来说，也是念佛法门呢，你想到佛陀的永恒存在，其实给我们这里就是一股力量在支撑的。虽然释迦牟尼佛死了，但是他永远存在，我们所谓的精神的，有没有精神的支柱啊？啊，可以这么谈哈。好，下面小结语我们来看，阿弥陀呢，不但一切即一，一即一切，等于一切佛，就像无量嘛，无量广义来说可以指无量佛，而无限光明、无量寿命呢？却能成为一切人的最高崇拜，寿命、智慧、福德、智慧都是圆满。其实它表示什么呢？一个所谓圆满的一个佛德，就是这样圆满的佛德。就我们说佛教徒，我们修行修到什么时候毕业？好了，我们说成佛嘛，你成佛就是毕业。那成佛毕业，他一定要具备什么呢？无量。光明无量，寿命也是无量啊，所以这是我们佛教徒的，尤其大乘的一个最终的一个目的。那在后期的密宗的大日如来呢，也既是以太阳的光明遍照而形成的。那太阳在世俗当中是永恒的光明，因为世俗当中天天都看得到了，有太阳才有希望，没有太阳哦，很多都不能生长哦。很多生物都没有办法生长，没有太阳啊，这冰河时代，这大家都死掉了。所以太阳很重要，而且以我们人，我们天天都看得到，所以它是人的心目中，它是永恒存在的。那这个密教的后代的这个大日如来呢？大日如来就是毗卢遮那佛了。那毗卢遮那佛，我们常说在大乘经就出现所谓的法身、报身、应化身。那法身就是毗卢遮那佛。那为什么？因为光明遍一切处，也就是佛的那种光智慧啊，遍一切处。也就是说，当我们想到他的时候，就给我们力量了，可以这么解释了。但是如果在密教后期的这些大乘经里面，所谓密教的经典里面，大日如来呢，他不是释迦牟尼佛了，他是在家身了，他不是出家身了，他变成在家身了，在家身。所以这是一个转变的。从一个出家的佛陀，在印度佛教的发展，它变成是一个在家僧。那再来呢，有很多民间原住民的这些神啊，原住民的神呢，都变成我们的护法，就天龙八部啊，其实都是原住民的神呢。然后这些天龙八部到最后又变成什么呢？菩萨的化身啊，在密教就是很多是现愤怒像啊，菩萨的化身。所以这个演变你要从客观环境去了解，比方说当时佛教面对怎么样的一个逼迫，排佛运动在教理上有没有，那这个就反映在我们的思想里面。那这个当然要了解印度佛教史了啊。所以这边导师主要就是说这个跟太阳有关系，因为太阳是遍照一切，就像佛的智慧光明都是遍一切处的啊，用这个具体的东西来表示了。那下面，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阿弥陀佛跟阿弥陀佛就很有趣了。
师父，刚刚你谈的可能是在那个 现实的地方、哦、那理想的地方刚刚师父可能比较一语带过了、
哦、哪个地方
刚刚在讨论的时候了、
哦、讨论什么
刚刚在讨论那个比较 现实的情况、哦、
现实的、
比较 那种就是境界的这一类的东西、哦、比如说佛还是他灭度了肉身还是过往了、哦、这一类的事情那在理想方面的话我是比较倾向说没有过去没有现在没有未来跟比较刚刚师父谈的可能就是客气师父刚刚可能比较客气谈就比较太现实了、啊、做的已经过往了但是如果站在没有过去没有现在没有未来的角度来谈的话这种谈法的话会不会陷入比较 有一种比较两极对立的情况
其实这不是对立的，我就说这两个面，这是不同的面相、啊、
我知道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面相啊。刚刚师父谈的可能是比较现实的这一面，那理想这一面的话，如果说站在没有理想、没有幻想、没有理想也好的话，可能就是说没有办法活下去的这种味道。哦，没有，佛祖总是站在那一边给你看。哦，那你说如果照经典讲的话，佛祖当初也谈到，他有命令几个弟子要长存于这个世间。
嗯，哦，
那我是比较倾向在这一方面进入思考了。那在这一方面的思考，不知道师父有没有比较师父您的看法和想法？因为比较、
哦、OK 我这样然后一步一步来我刚才就是说跟大家讲其实在佛入灭一百多年就有两个不同的因为佛陀当时在的时候你不用了你天天打电话给他都在嘛因为他没死啊但是他死了之后呢其实在我讲的都是反映在所谓汉译的声闻论点都可以看得到的、哦、有一派就倾向理想有一派倾向现实的那我不偏两个啦我是在跟大家讲有这种两个那这种两个在任何宗教都是存在的因为有些东西他死了之后你看我们当我们闭起眼睛我们想到他的时候他都给我们力量了所以作为一个信仰呢他有他所谓宗教情操的那一部分偏重在情感的那一部分那那个部分呢绝对不能用眼睛看耳朵听那种比较现实的这个来去感受的啊，因为他情操就是他能够让他感动，有力量，这个在任何宗教都存在的。我们不能把它拿掉，把它拿掉的时候就变成科学了嘛。但是在佛弟子当中，也有一类人是比较偏重在佛教的言说那种所谓务实的推论等等。那他对于这些所谓佛永恒啊什么什么，他只说啊，这个是你的理想，啊，他这是你的理想，乃至佛传说以前怎么样怎么样，这是传说了。有一群人就是比较科学的阿毗达摩这些论师、哦、所以在几千年前佛弟子都这样了在印度也是这样那到我们中国我相信我们佛教徒大概也会有这种偏差或者在我个人也有这种两个面向 也有的、哦、有时候我能够谈道理的时候我就谈道理有时候没有办法谈道理的时候我偏重在情操上确实能够让我感动作为一个信仰、啊、是这样
但是有一些比如说你真正定下来静下来像上次师父讲的那个确实有某一部分在定中才能产生的一种智慧也好、嗯、那种定力也好那种下意识的力量也好那确实是必须依据佛法规规矩矩一步一步来的来修持才能把那种内在的力量也好那种本来的自我的力量也好才能够跟佛经里面谈的一些情况 境界也好才能够相符合
当然
那这一方面要怎么去解释它跟现实的这一派完全是格格不入的
不是格格他们不会格格不入他们是平行发展、啊、他们是平行发展那在任何的修法当中我要强调一点就是宗教的经验宗教的情操怀念任何宗教都有但是我们在怀念这所谓这个情操当中我们当然要确定我们这个情操是往善往好的那当然这个就要借由 听闻佛法，哦，来证明，不然的话跟一般宗教也是一样啊，有感动啊，基督教也会感动啊，啊，但是问题是不是向着佛的那个方向所指引的那个方向就不见得了，所以这个就要透过听闻佛法啊来了解。那这两个，一个偏向现实，一个偏向理想呢，它可以是平行发展的，所以阿毗达摩就是这样发展出来偏向现实的。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像喻师啊，譬喻师，这个在佛教里面有一群呢，就是譬喻师啦，他会用深入浅出的方式来弘扬佛法，比较生活化的。所以就像你们知道，接触像南传的阿占叉这一派禅修的，阿占叉的说明就是比较生活化的，啊，所以他能够了解，他能够接受，佛陀是搞不好是这个，我只要想到他就存在的。所以他不会那么科学，所以我相信这个人都会有所偏差了。乃至在一个人当中，我们都有时候会跑来跑去，一个是情操，一个是理性的一个分辨，理跟情感。还有没有其他问题？谈这个对信仰应该还好吧？这个主要要撇清一些我们佛教界的一些。不符合净土经典的一些记载，重点在这样。
那如果依师父您是正班的正统的佛学院出来的哈，
正统
正统比较正，在坊间这样看起来，撇开那些宫啊宫啊坛啊庙那不谈哈。
好，那正统，那正统，那正统，那正统，
非常懂得一种佛学看法的话。当然有一些人是说，当然是因为你的灵魂也好，下意识也好，那自我的力量还是本来的那种如如不动的东西也好，这个热身只是做给你100年的时间给你使用。那真正如果进入修行定中的来讲的话，在有一些经典他也谈到说，你可以把这个热身修得非常好，甚至于可以存活了很久很久的这种讲法，依师父您
可以什么很久啊？
可以存活的非常很久，
存活
、
哦、存活 okay,
所以这个热身可以让他活得非常久。热身不坏是热身不坏，
好，
比如说
寿命可以延续的，
寿命延续，所以后面速度来讲，比如说甚至于改变自己的热身、骨架啦、肉体啦、面貌。一般来讲的话，可能就是这种面貌的改变最快了。那这一方面，师父，你依您的见解，
我。这个有一点，你们两个问题差不多了。现在是这样子，我看看要怎么整理。其实在律里面呢，都有多多少少有这方面的记载，但是坦白来说，我从经论里面我看不到有个弟子确实是住受那么久。那迦摄那种说法呢，其实也不是很普遍。那他要表达的就是说衣钵的传承，所以这是在印度任何宗教都是一样，任何宗教。释迦牟尼佛之前有一个什么佛跟他受记，表示说，接棒了啦哈。啊，他死了之后又受记说，弥勒当来下生弥勒佛，都是这样。那迦摄只不过是一个延续这个法的。所以这个我觉得我不会把它当成是一个比较真实的，我反而是从一个思想的一个延续，法的一个延续，而且在印度宗教都是很普遍的。那在印度经律，刚才所谓佛陀在临死之前，这在阿含经有谈到，临死之前他说，他跟阿难提示了，他说，一个大阿罗汉其实透过他的福德他可以延续生命，阿难听懂，阿难没有去请求，然后佛就露面了，然后过后就被修理了嘛，阿难就被大家在修理说，你怎么没有问呢，没有请求呢，那但是这个后面就比较戏剧性了。但是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他也是反映，因为经典都是弟子口口相传的了，他也是反映某一个程度，就是说我们真的希望，就这边讲了，生命是永恒的， 乃至伟大的人，我爱的人能够一直在我身边，是这样的。但是好吧，他是反映着，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了，就是说他这种说明，他反映的就是大家的期待。但是我从经历里面，我看不到好像有一个尊者发愿说，真的有一个尊者现在还在的，很少具体的。因为身为人，你看佛陀也是要80岁死掉啊，他也要80岁死掉啊，所以我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了，我说这个就是人类的期待祈求，那它反映在我们的经律里面啊，就是说阿罗汉可以住世等等里面，我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的啊。最后一个问题，我们结束再念佛。
师父，我们那个是不是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增减劫的那个劫数啊，增劫跟减劫，就每100年就人寿减100岁，这是减劫嘛，减1岁啦，就是说每100年人寿就减1岁，减到10岁，然后再增劫，每100年回去到84000岁。那如果说这样来看的话，那真的是人可以活到84000吗？
那个增劫好像不是这样谈的。
增减劫的，他对他的意思说人寿会这样子增减，然后是一个一小劫嘛。那我在想说，这个指的是什么呢？是我这里讲的东西吗？
这个增劫我应该我的了解啊，不一定很正确，应该是在跟弥勒上升下升有关系的啊。就是说我刚才讲了，现在人类开始往恶的方面走。那就是说每过100年人寿就减一劫，其实他的意思不一定是人寿啦，他就是说这个一直往坏的一方面去走，走到极恶的时候大家反省了，然后过100年就增一岁，过100年增一岁，增到多少岁，其实那个不是人寿的增，他是说一个循环啊，到达人寿都往善而且极善的时候呢，弥勒菩萨就下生，那不一那个人寿不一定是，我的认知不一定是真的寿命啊，这是第一点有关增劫的。那我相信随着医学各方面的发达，人的寿命是可以多少延续一段时间，至少长寿一点点的。我相信这是每个人的福德啦，福报随着医疗的进步，所以跟贞洁跟寿命我觉得是不一样，我的认知是不同的。没有的话我们没问
题。其实人的肉体如果不坏的时候，这是不公平的，死才是公平的。
对，如果人的肉体不坏的话，大家要怎么达成平等？
对呀，这是不平等的。
有人不平等呢，
对，死是平等的。
但是有些死也死得很惨了 对，有些年轻就死了，有些人真的是平时都很健康，突然间，而且你说他为非作歹吗？没有哎，所以其实在佛教来说，我们有时候不急着解释为什么，但是以佛教的所谓缘起就是条来看呢，这种差异我们能接受的，这种差异必然有它之所以会这样的一个背后的因缘条件，我们能接受，但是你要我们去解释这些背后的条件，佛陀曾经讲过，业力不可思议啊。业力不是一加一等于二那么简单的，不是，它是蚂蚱归虫的整串的，很难的，它不是一加一加一等于三的，不是这样。
李师父，我们一定要向死前修。
死前修，那当然啊，我们死，当然死，现在我们活着我们能掌握的嘛，你说死后我们不知道，死的当下我也不知道，我有没有把握嘞，我也不知道莲友会不会来跟我念佛呢，搞不好这莲友刚好出国呢，会不一定，他很忙，他出国找不到师父，所以还是要生前我们能掌握的我们要掌握，我们能掌握我们不去掌握，又没有能力去掌握，那在谈所谓未来我们看不到，那个太远了，不务实啦。
根本慢什么，那这边的意思是什么呢？
以落日为根本，就是该讲。
师父，你刚才要教我们观怎么观落日，要怎么？不是
。
我要问的问题是，师父，日落要怎么观？要观到什么？
没有，以落日为根本，曼陀罗，曼陀罗就是一个基础啦。刚才就讲说落日一些光芒的归属，因为傍晚太阳下山，我们想象这个光芒全部集中在那边，它的归属，最终的归属，所以由这个而什么呢，现出明天的光芒啊。那光观日落呢，它是太阳下山那个红色，它要眼睛看，那眼睛闭起来呢，到最后成就就是这个太阳一定要出现在意识里面的，这个跟观佛像是一样的啊。但是一般人很少操作，因为眼睛会受损的，所以有些说，哎，你观的时候要洗眼啊，用水洗眼睛啊什么啦。那在美国的时候，我看到一些不知道是外国人还是印度人，他那个太阳是蛮大的，他就站在那边看，我那种眼睛一定会坏掉。而且你看这种光看久了，确实在视觉上会出现一些，你看那个都是幻想，视觉上会出现一些错乱，那眼根就会坏掉了。所以观日落其实主要是要让我们，这就是十一方了，要我们向往这个方向，向往这个方向，哎。但是在禅修里面也有所谓观日落出现在我们意识，也都跟观佛像是一样，但是要小心就是了啊。那很少人操作了啦，在中国佛教就很少人操作，那我很少人。
因为我们上次去那个花莲一个，他那个师傅就叫我们要这样观，只是弟子不明白他这样观的用意是什么，他就叫我们。
那你要问他，你要问他为什么要观呢？
那因为那时候还不太不是净土嘛，那今天刚刚有因缘，我就请示师父。
那我的解释就是说，因为西方没有具体嘛，那你用一个具体的哦，太阳落日那个地那个角落就是西方，我们向往阿弥陀世界就在那边，就在那边很远，你明白吗？我觉得它的意义是这样，所以十六观经里面说，第一观日落就是要表方向先明确，然后之后呢也是什么呢？向往西方极乐世界，你看。园林啦、啊、房子啦、啊、菩萨们啦、啊、这些，是不在于那个太阳，而是在于那个方向。哦，我觉得是这样子。都可以。
对不对？我就观阿弥陀佛。
好，那我们念佛号好不好？好。南无阿弥陀佛。
Oh.
Namo Amitabha. Namo Amitabha. Namo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阿弥陀佛。